第92章，这怎么可以？两边都没啥客套，很快就上了主题，正儿八经的牛肉丸跟牛肚汤开头，接下来则是牛腰肉跟牛百叶打底。中国人都兴在饭局上搞定事情，没什么是一顿饭聊不完的，有的话就两顿，一边嚼着食物一边开口，也算是一种文化了。当然这种文化也有个弊端，那就是效率太慢。酒过三巡，见两人依旧在扯皮，不愿说正经事儿，陈斌有些扛不住了。他那边还跟儿子待产似的十万火急呢，回去的晚了，让审查的人以为自己怠慢了，非得穿小鞋不可。陈斌不耐烦的道：
那个袁老板，你们到底找我啥事啊？我学校那边还有点事儿，能不能先把事情说了？
刀疤男意味深长地笑笑：
怎么，是审查团的事儿？
对啊，就是审查团。哎，等等，你怎么知道？
陈斌脆脆然抬头看着刀疤男，这事儿他刚刚才得到消息，刀疤男鼻子到底有多灵通才能比他厉害？刀疤男嚼了嚼牛肉，笑着摆手道：
我也是早上刚收到的消息，放心，这事儿你肯定会过的，吃完这顿就好。
陈斌试探性地问：
那个审查团的副组长你认识？
不是。
刀疤男摇摇头，从怀里摸出块证件拍在桌上：
但我是这次调查的负责人，你说是我的话管用还是他的话管用？
陈斌讶然睁大眼，第一反应是刀疤男在开玩笑，但很快意识到这不可能，因为类似的玩笑对他半点好处都没有，揭穿了大家脸上还难看，这个证件很可能是真的。那么问题来了，这家伙是为了什么搞到这个名头？是为了威胁自己做事，亦或者有什么其他内幕？陈斌可不信他是顺带搞副业弄的，一个宾馆老板跟教育部门半点关系也扯不上。想到前阵子他对裘千仞的招揽，陈斌脸色阴晴不定，他觉得自己猜到目的了。果然下一刻，刀疤男嬉笑着为陈斌敬酒道：
对了，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关于裘千仞裘老师的事儿。
什么事？
陈斌皱着眉头接过酒，却没舍得往嘴里送。刀疤男魂不在意地笑笑，自顾自地道：
昨天我的拳手回去把一个战绩在他之上的家伙压着打，您能信吗？是压着打，不是侥幸取胜。他在一段几乎不可能有作为的时间里经历了一场蜕变，我甚至以为有人整成他的样子故意来整我，后来证实他是真货时，我差点没把珍藏的好酒摔了。这都是裘老师的功劳，他的价值比我想象中的大。
你能高兴就好，我保证其他人也会有像他这样的进步的。
陈斌放下酒杯盯着他：
不过这个应该跟您的证件无关吧？
当然有关，俗语有云，投桃报李嘛。裘老师帮了我这么大忙，我理应回敬他才是，这张纸就当我小小的谢礼啦。
刀疤男拿起证件晃了晃，脸上的笑容怎么看怎么虚伪。陈斌淡淡的半开玩笑似的问：
这怎么好意思啊？您不会是想收买我吧？
刀疤男夸张的摆了摆手：
当然不会，我们是朋友嘛。不止这玩意儿送您，我还要给您介绍个大好处。不知您一个学生一季度的学费收费是多少呢？
陈斌皱起眉头：
不多，几千，后面还要看行情调整，最多不过一万。您问这个是为了？
太少了。
刀疤男一声夸张的感慨打断了陈斌的话：
这么好的老师出来执教，这收入未免太少了，您往上调几十个百分点都不过分啊。 须知我这边，一个黑拳选手每月训练投资都不止几万呢，能干您一个学期的量啊。
陈斌无语地看着他，
我们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好吗？您的拳手是为了拼命，我的学生只是为了糊口而已。
刀疤男食指在陈斌眼前摆了摆，
不不不，一样的。您的学生学艺是为了日后糊口，我的拳手打架也为了日后糊口，大家性质差不多，没啥拼命不拼命的区别。而且说真的，论起拼命来，反而是您的学生比较拼，我这边的拳手苦是苦了点，但好歹都已经算是步上正轨了，只要不出意外，给家里弄点钱养好老人家还是绰绰有余的。打完两场后愿意下台的也有不少出路可以顾着，相比下现在会花大力气培养高手的又有多少？保安、武替那些位置，裘老师教的东西啊都用不上啊。您的学生的未来反而是值得考虑下呢。
陈斌冷笑道，
哼，那您的意思是我这学校没前途不好办了？
这个嘛，就要看您怎么安排了。
刀疤男直视陈斌的眼睛，眼里满是灼热的意味。
您想想，其实您的资源是处于一个浪费的状态。据我所知，类似裘老师那样的教师，在您的学校还有很多。您都让他们去教学生去了，那教出来的学生肯定都不同寻常吧？至少按着我的拳手打是绰绰有余的。可您想过没有，他们出来工作并不需要这样的本事，当个保安或保镖，每天最大的工作也就是板着脸而已，反而是被按着打的我的拳手在台上拼杀搏斗的他们需要这样的本事救命。
说到这儿，刀疤男喘了喘，停下喝杯酒，接着道，
您看是不是改变下您的经营策略？放心，我不是要从您那儿抢人，我只是希望啊，您把收徒弟的眼光往上调一调，比如说建立一个专门接收擂台高手的武校培训班什么的，相信几位老师也更愿意看到自己的本事在学生手上发光发热，而不是被捂着发臭吧。况且这也是一笔不错的收益项目，职业黑拳的投资可比您的学费高多了，您认为呢？
我……
陈斌端着酒杯的手晃了晃，刀疤男这话几乎说到他心坎子上来了。
没错，让裘千仞那样的高手去教未来很可能仅仅是做保安或者是保镖的徒弟，的确是委屈了点，而那样也是对学校未来的发展不怎么有利啊。